讲耶稣的神迹有关，特别是那些让死人复活的神迹。我想，我们会把这个称为第一大神迹。我想是的。现在，神迹是一种超自然的功能，超出了人类的能力。对上帝来说，这不是神迹，它对你来说是神迹，只是因为它超出了你的能力，但它并没有超出上帝的能力，你明白吗？所以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我们所认为的神迹，上帝并不认为是神迹。现在，如果上帝昨晚创造了大约400万颗新星星，那可能是一个神迹，你明白吗？也许是，但是，对你我来说，任何超自然的、非人类的、超越我们自身感知、感觉和思考能力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称为神迹。所有在基督里的死人将要复活，那将是悖题。所有邪恶的死人将要复活，那将在大白宝座审判时发生。所以，从死里复活这件事远远还没有结束。最大的神迹是一个人的生命熄灭，灵魂离开身体后又被复活起来。在旧约中，这被视为最伟大的神迹。以利亚让一个男孩从死里复活，以利沙也让一个男孩从死里复活，还有一个男人因为被放在以利沙的骸骨上而从死里复活。他们把他放进一个洞穴作为墓地，当时正在打仗，一个年轻人被杀了，他们就把他扔进去，甚至以利沙的骸骨里仍然有力量。那太神奇了，那个男孩复活了，从洞里走了出来。约翰福音第5章21节说，因为父怎样叫死人复活，使他们得生命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得生命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见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得永生，不至于受审判，乃是从死里进入了生命。所以他在这里指的是属灵上的死人复活。当我们在罪恶和过犯中死去时，上帝使我们从那种死寂中复活，进入一个新的生命。第25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要活过来。因为父怎样自己有生命，他也赐给子自己有生命，并且赐给他执行审判的权柄，因为他是人子。不要对此感到惊奇，因为时候将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。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，他们要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命，作恶的复活受审判。这就是未来两个伟大的复活。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上的死亡，显然是罪的结果。在新生之前，所有的人在属灵上都是死的，他们就是死的。你在以弗所书2章1节中可以找到，保罗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使你们活过来。所以当你来到耶稣面前，那就带来一个新的生命，不是肉体的，而是属灵的生命。你的灵是你三位一体存在中的第三个部分，在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那一刻，他变得有生命，充满活力，焕发生机，你就变成了一个新人，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前书15章21节说，死是从人来的，不是从上帝来的，他们甚至没有责怪魔鬼。死是从人来的，复活也是从人来的。两个亚当，伊甸园的亚当和拿撒勒的亚当，主耶稣。死因罪传给了所有人，罗马书5章12节说，因此正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因罪而来。他们没有责怪女人，有多少女士为此感到高兴？亚当做了这个，上帝没有。因此正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因罪而来。死因罪而来。本周我对两个男人说，他们是专业电视工作者，不是我们关系中的人，而是商业电视的。我说，你们经常谈论贫穷，你们经常谈论喂饱穷人。我说，不，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，在全世界，所有的贫穷都与罪和过犯有关。这里有一个男人，哦，他真穷，他真穷，他真穷。看看他的过去，看看他做过什么。如果他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去醉酒，难怪他穷。如果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去某个地方，难怪他穷。如果他喝得酩酊大醉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然后你们还想让政府去喂养他， 你们还想让我的税金去喂养他，在他像魔鬼一样生活之后。现在你们可以去印度、非洲，或者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。最和贫穷是双胞胎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是一起的。我对那两个男人说，我很荣幸能在菲律宾的一次布道会上看到150,000个人皈依耶稣，看到那些人大多数处于极度贫穷中，直接从中脱离出来，直接从中脱离出来。他们不再过坏日子，不再浪费他们的钱，他们开始穿更好的衣服，他们搬进了更好的房子。当我们在菲律宾开设教会时，我的车是那里唯一的车。你现在去那里，找不到停车的地方，院子里全是车，街上全是车，因为上帝对那些人的祝福，因为他们开始正确的生活。你走遍这座城市，找到那些现在极度需要帮助的人，你会感到惊讶。虽然可能有一两个遭遇了悲剧或问题，比如失业之类，我们不是在说这些，我们说的是普遍的原则。每一天，每一个离婚的情况，都与两个不匹配的人有关。他们不匹配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魔鬼。好吧，沉默就像坟墓一样残酷。在美国预算中，我们花费数十亿美元来照顾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，而她嫁的那个男人不愿意照顾他们。如果你把她拉出去枪毙，你知道的，你会解决一些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贫穷与过犯有关，它与违反上帝的律法有关。这就是为什么千年王国会如此美好，每个人都会正确的生活。你们有些人甚至不想去那里，对吗？无论如何，死是从一人犯罪来的，因亚当的罪，死就传给了所有人。罗马书5:12，那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罗马书6:23，你犯罪的回报就是死。死亡袭击各个年龄段。在基督的事工中，有三个人从死里复活。他们没有去找殡仪馆的人，而是去找耶稣。其中一个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年轻而纯真。马太福音9:18，她正对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管会堂的，拜她说，我的女儿刚才死了，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过来。耶稣就起来跟着她去，她的门徒也跟着去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吹鼓手和喧嚷的人群，就对他们说，让开，这女孩不是死了，是睡住了。他们就嘲笑他。那些人能一边哭一边笑。等到人群被赶出去，耶稣进去，拉着他的手，那女孩就起来了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那地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女孩，一个年轻的家庭成员。如果你去墓地，你会发现各种大小的坟墓，从很小的到很大的。你看看墓碑上的文字，会发现各种年龄的人，从婴儿到非常年老的人。你不确定下个星期天早上你会不会也名列其中。今天是救赎的日子，现在是指定的时候，你能说阿们吗？寡妇的儿子无疑已经陷入了最终，这是路加福音7:12。他走进城门时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他是他母亲的独子，而他是个寡妇。主看见他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，不要哭。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耶稣的怜悯不是给那个男孩，而是给那个女人。她不仅失去了她的儿子，还失去了她的丈夫，她是个寡妇。耶稣对她动了怜悯之心。当主看见她时，他对她动了怜悯之心，他走上前去，摸了那棺材，抬棺的人就站住了。他说，年轻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。耶稣不相信长篇大论的祷告，你们有些人还在用冗长的祷告，那是缺乏信心的表现。那死去的人就坐起来，开始说话。耶稣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。众人心中都生出敬畏，或者说是尊敬，他们都荣耀上帝，说，一个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上帝眷顾了他的子民。现在我发现，当上帝施行特别的神迹时，当他施行伟大的神迹时，你会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人们开始尊敬上帝。在菲律宾，那个小女孩被治愈了，这件事在之前的3个星期里都登上了报纸。你无法想象因此对上帝产生的尊敬。 那个国家从最高当局到最底层的人从未对上帝有过这样的尊敬。尊敬来了，但今天在这个国家的教会却没有尊敬，甚至连小小的县官都对上帝毫无尊敬，小小的市政官员也对上帝毫无尊敬。你试试今天在这个国家建一座教会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才能拿到许可。他们对神的殿一点尊敬都没有。但等着瞧吧，当一些小神迹开始发生，当一些人开始死去而不再复活，你会看到人们开始向至高的上帝俯伏。神迹会给全能者带来尊敬。也许这就是耶稣复活这个男孩的最大原因，不是为了男孩自己，而是因为一个悲伤的母亲在哭泣。他说，这个女人不应该这样哭泣，我要通过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来祝福他。这是他对母亲的怜悯，这是他们这样做。经上说，他们都开始敬畏主并荣耀上帝，说一个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上帝眷顾了他的子民。这正是美国今天想看到的，他们真的想看到上帝眷顾这个国家，他们想看到上帝眷顾这个国家不被各种教会主义和教条所拖累，只是单纯的看到上帝眷顾这个国家。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第三个人是拉撒路，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。所以他复活的三个人分别是一个小女孩，一个小男孩和一个成年男子。约翰福音11章3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主说，主啊，到现在他已经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四天了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如果你信，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于是他们把石头从死人躺着的地方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弥，因为弥已经听见我。我知道弥总是听见我，但为了站在旁边的人，我这样说好让他们相信是弥差我来的。他说完这话就大声喊道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被裹着裹尸布，脸上包着一条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他，让他走。你知道吗？在他对死人说话之前，他先对活人说话。他对活人说，挪开石头，立刻。活人说，他已经臭了。别挪开石头，会放出臭气来。在耶稣对死人说话之前，他先对活人说话，相信我所说的话，按照我所说的去做。很多时候，在上帝施行大神迹之前，他会对那些没有神迹的人说话，你去做点什么。通常当有人带一个孩子来让我祷告时，我首先问的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在哪里。通常他们都不在场，可能母亲在场或者父亲在场，但不会两个都在。很多时候是祖母带来孩子或者一个邻居。我说，但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在哪里？这个家庭必须合一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先引导父亲和母亲归向耶稣，有时还要让他们之间达成和睦，然后我们才能带来人们想要的神迹。必须先有合一，才能让那个不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那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有一次在印度加尔各答做了一件事，我相信人们觉得这很糟糕，看起来确实不好。我们正在举行一场布道会，有很多人在场。第一晚的聚会中，有一些人得救和被医治。一个印度教男人来了，他很高大英俊，穿着他本地的服装，额头上有一个大红点。他带着他的儿子，那个儿子从未走过路。你一看就知道，他的手脚腿都瘫软无力，他从未走过。当我为其他人祷告时，他把儿子递给我，说，哦，请摸摸他，请摸摸他。我看着他，里面的灵对我说，不，不要碰这个孩子。于是我对那男人说，你明天晚上再来。他很伤心的又抱着孩子离开走了。第二天晚上人群更多了，很多人来寻求救赎，很多人来寻求医治。在我为他们祷告完后，这个男人又站在那里，抱着那个毫无力气从未走过的孩子。他把孩子举到我面前说，哦，我看着他，主对我说，今晚不要为这个孩子祷告。我对他说，你明天晚上再来。于是我离开了。但第三天晚上我在讲道时没看见他，不知道他坐在哪里。但那天晚上我讲道并发出呼召，人们得救了，人们被医治了， 他站在离祭坛很近的地方，举着那个动不了的孩子，恳求着。哦，我说，把孩子放在地上，他已经来了三晚，听了我三次讲道。我说，把孩子放在地上，他把孩子放到了地上。我说，你准备好承认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了吗？这让他震惊了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直直地看着我。慢慢的，他说，是的。我说，你准备好否认那三一个印度教的神了吗？他说，是的。我说，如果有必要，你愿意咒诅他们，说他们是魔鬼吗？我当时没讲过这个主题。他说，是的。我说，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？他没有立刻回答，最后他说，是的。我说，那举起你的双手，我带头让他做罪人的祷告。我已经带领整个群体做过一次罪人的祷告了，现在我单独带他做了一次。这个高大庄严的男人，突然我看到泪水从他脸上流下来，我知道他正在得救。我们祷告啊祷告，直到他喜乐起来，他真的经历了一次突破。他非常高兴，他说，我的儿子在哪里？我看到人群，我说，往后退。我说，他在那边走来走去，看吧，上帝不是为魔鬼开慈善医院。如果那个孩子第一晚就被医治，如果那个小男孩被医治了，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，他会直接回到印度教庙里，感谢那些印度教的神，说他们又多了一个神，在里面再立一个小雕像，说这是我们印度教神中的另一个神，耶稣就不会得到任何荣耀。但让他听了三晚上的道，让他得出结论，只有一个主，只有一个上帝，他愿意成为那个上帝的仆人，让他归向耶稣，你就不用再为他的儿子求什么了。他的儿子在父亲得救时就被医治了。如果我们能让美国今天意识到，如果他们先把心献给上帝，他们就会自动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奇妙的东西。先把心献给上帝，你能说阿们吗？这一切开始于上帝的内心。基督在三种情况下面对并战胜了死亡，贵族的女儿，马可福音九章十八节，寡妇的儿子，已经死了，正在去墓地的路上，几乎要结束了，路加福音七章十二节，以及拉撒路，他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节。所以，基督能从罪和死亡中拯救，不管罪有多深，你现在罪中多久，何时何地，只要罪人悔改，这都不重要。不是你犯了多少罪，而是你愿意把心交给耶稣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同样的能力在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显现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，若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。这里的灵是大写的 Spirit， 是指一个人，圣灵。所以当罪被赦免时，我们就从死亡进入了生命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，把你的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上你的礼物。所以先让我们的罪过去，然后我们才能来到那个祭坛，从上帝那里领受这些神迹。当我们的必死之身升起在空中与他相遇时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有上帝的号角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三种不同的人。有一天他将一次性复活他所有的圣徒，旧约和新约中的圣徒。一千年之后，他将复活所有邪恶的死人。你会问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现在在地狱里的所有邪恶死人不认为他们应该在那里。如果你去城里的监狱，问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有多少认为自己应该在那里，几乎没人会说愿意，监狱会空无一人。他们会说，我不应该在这里。今天在地狱里的人也是这样，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在那里。所以大白宝座审判将要来临，上帝会把从亚当到敌基督的每一个罪人带出来，与他们交谈，打开书卷，向他们展示他们的生活，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，信奉哪种宗教。然后他会说，现在你怎么想？ 每个人的良心都有实界，你不用告诉他们这些。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偷窃是错的，他们知道撒谎是错的，他们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是人，所以他们将按他们的生活被上帝审判。然后在火湖里，那与现在的地狱不同，他们将永远度过他们的永恒，因为他们背逆了至高的上帝。但他们会被复活，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在天堂。上帝会向他们展示原因。上帝是一个良善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。在火湖里不会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里，但今天在地狱里有人认为自己不该在那里。但在永恒中不会这样，每个人都会知道为什么他不在上帝的乐园里。他们在永恒中无法改变自己的位置。这个世界是你改变生命的地方，不是下一个世界。